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人生在世，难难难，酸甜苦辣，麻涩咸。起早贪黑为温饱，争名逐利不听闲。倒霉之事七八九，如意的事儿幺二三。喜迎盛世天地变，时意神州笑开颜。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。我从艺55年多了，也就是说这半个多世纪，我说了估计啊能有100部评书，都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豪杰，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，唯独没有说过我自己。今儿个给您换换耳光，您也听听单田芳说单田芳，叫盛世话当年。我今年呢76岁了，属狗的。在1981年开始实行身份证的时候还出了个笑话，因为登了记之后也照了相了，等身份证到了手我一看错了，上头居然改成了1935年11月11号。为这事儿啊，我找过工作人员，我说你们给添错了，我是属狗的，你这么一弄我变成属猪的了。他们笑了，人家说没错，因为你生日太小，经过我们一换算，你是应该属于1935年11月11号生。我一听他根据什么换算的我不懂，但是又一想小了一岁也算捡了个便宜，那就那么地吧，所以又变成属猪的了，一直使用到今天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的祖籍问题，过去啊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，因为在旧社会也好，解放初期也好，不断的填表，念书啊、毕业呀、申请什么的得填表，上头有一栏是祖籍，有时候这祖籍啊就写河北省涞水县，有时候就写山东省德平县，弄得我胡了八涂的。后来我问，这究竟咱们家的祖籍是哪儿呢？终于从我祖母的嘴里得知真相。原来啊，我祖父是山东德平人，按山东的话来说，山东德平。我祖母是河北涞水县的人，因为我祖父家境不好，家里又遭了灾，他到北京来打工，北京混不着饭吃，又到了河北省涞水县，遇上我祖母，经人撮合，他们两个人成了亲了，这就属于倒扎门，就是说我祖父是在我祖母家里头生活的，后来就随了我祖母在填表的时候写成河北省涞水县。那么归根结底，我的祖籍要从我爷爷那儿算，应该是山东省德平县。再说是我家里的情况，我是个曲艺世家。什么叫曲艺世家呀？就是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搞曲艺的，不是唱西河大鼓的，就是说评书的。以我外祖父为首，我的父母、叔叔、伯父、姑姑、姨娘，总之吧，三亲六故全是说书的。 哎，一个当官的材料也没有，我也没跳出这个圈去。本来想另谋职业，改换门庭，结果也没改换了，因此是曲艺世家。方才我说了，我今年呢76岁了，按年岁讲不算太老，虽然过了古稀之年，但是您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大的提高，人家寿禄都在增长，活70多岁的人遍地皆是，要活80-90岁的也不新鲜。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，寿高百岁的人也会普及。这就是因为啊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太美好了，国家对老百姓太关心的缘故，我的所经所历所遭所遇实在是不少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写一部自传。我的自传有三个内容。第一，我要把我所遭所遇所经所历人和事儿的变化告诉现在的年轻人，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，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，热爱我们的党，热爱我们的国家。第二一点，我要重点说明的是，君子无德怨自修。过去我倒了不少的霉，我们家也摊上了不少的事儿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要从自己身上着想，一日三省吾身，君子无德怨自修。第三一点，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，要感谢11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功臣胡耀邦同志等等领导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要说自传从哪儿写呢？水有源，树有根，咱们还是从头说起。您呢也听得明白，我说的也清楚。在没写自传之前呢，我反来覆去的就想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记事儿的呢？好像5岁之前呢是支离破碎，连不成片也拧不成一条线。好像5岁开始我有了记忆，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如在眼前，记得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啊，我就从我5岁的时候开始讲起。那年呢，我随着父母和我祖母到了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去说书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里头，共占着3间房。我随着父母还有我刚降生的大妹妹叫林芝，住在东屋。我祖母带着我2个师姐，一个叫月梅，一个叫小梅，住在西屋。因为我父母啊说晚场书，回来再吃个夜宵，睡得比较晚，所以起得也比较晚。我是小孩啊，精力充沛，每天早早的就起来了，不敢惊动父母，拿着我的衣服袜子，穿上鞋，光着屁股就跑到西屋我祖母住的房间里，先钻进我祖母的被窝待一会儿，然后由他们给我穿上衣服，洗完脸，吃完早饭，我就去找小朋友玩。正赶上那一年5月初5端午节要吃粽子。哎呀，我特别爱吃年食，因为过节了吃粽子我非常喜欢，头天晚上都没睡好觉，所以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，抱着衣服到了西屋找我奶奶。 我奶奶他们帮着我穿好的衣服，洗完的脸，我就闹着吃粽子。奶奶把粽子包好了，用盘装上，撒了点白糖，端在我的面前。想起来，我是真没出息，恨不能这一口把这一盘粽子全吃下去，因此是狼吞虎咽。结果我就忘了，粽子里边有枣，枣里边有枣核。由于我吃的太急了，口也太大了，这口粽子往下一咽，我就觉着嗓子眼一股剧痛，坏了，我心说呀，被枣核给卡住了，那还了得，哇一声就哭开了，把手中的粽子也扔了，手刨脚蹬，这路好啊。奶奶也吓坏了，我两个师姐也吓坏了，爬死我的前心，捶打我的后背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快快往下咽点吐沫，再吃口往下噎一噎。我说不行啊，我嗓子眼疼，我被枣核卡住了。我这一哭一闹，惊动了东屋的我的父母，把他们都吵醒了。父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急忙披衣而起，赶到西屋问怎么回事。当他问清楚之后，父亲也害怕了，因为我是个男孩子，在那个年月是男尊女卑呀。父亲急忙穿好了衣服，拉着我赶到街上。偏巧那天正赶上下雨，雨虽然不大，道不太好走。父亲领着我到不远的市场找了一家小医院进行医治。那家医院呢是日本人开的，因为离着近，他比较方便呢，就把我领进去了。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大夫，戴着白帽子，穿着白的衫，戴着白口罩，我记得还戴着一副眼镜，面无表情，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然后他问我父亲怎么回事，可能啊，这小日本懂得几句中国话，我父亲连比划再介绍他明白了。然后他一伸手，从桌上从一个漂亮的小电镀盒里头拿出来压舌板，我后来知道这叫压舌板，压舌头用的，当时不知道。我就发现他一伸手拿出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叫我把嘴张开，他要进行检查。我心里是高度的紧张啊，我心说这要给我开刀啊，拿刀往外弯这枣核，吓坏了，因此说什么我也不张这个嘴。日本大夫动员我几次，我是连哭再跺脚，说什么也不听。我父亲气坏了，在旁边吆喝我，听大夫的话，把嘴张开，快点张开，叫大夫看看。我闭着嘴说什么也不张嘴，结果没想到把这日本大夫气急了，有点不耐烦了，他把小眼睛一瞪，对我的脸上啪就是一记耳光，抽了个嘴巴子，这下把我打得不敢哭了。我父亲当时就着急了，就跟那日本人理论起来了，哪有大夫打患者的，他们俩人怎么吵吵的我记不清楚。我就发现那个日本大夫是拂袖而走，把我们蹲那儿不理我们了。父亲没有办法，又惹不起日本人，只好赌气拉着我又返回到家里头。回去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夹在嘎吱窝里头，连头也不回，大步流行进了家。先进了东屋，把我狠狠地往炕上一扔，而后坐在椅子上，他是呼呼喘粗气。方才我没说吗？我母亲正好生第二胎，我大妹妹林芝还没满月，头上勒着毛巾。母亲着急了，就问了怎么回事儿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我父亲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我母亲也着急了，赶紧穿好衣服就下地，领着我往外就走。他也顾不他自己了，给我看病为主啊。然后打了把雨伞，我们娘俩来到街上。我们家呀是这样的，一般的家庭讲的是严父慈母，意思是说父亲比较严厉，子女怕父亲，而母亲慈祥，大家都跟母亲亲。我家则不然，正好大翻个，我家是严母慈父。我母亲呢是不苟言笑的一个人，经常是沉着一张脸，非常严肃，让人看着那么可怕，不敢亲近。哎，对我父亲呢，我感觉到挺亲热，因为我父亲呢有时候说笑，有时逗着我玩，因此我跟着我母亲一出门心里就有压力。母亲一边走一边跟我说，我可告诉你，到那块听大夫的话，如果你不听大夫的话，我就掐死你。说着在我腿上狠狠的拧了一把，嘿，那个疼劲就甭提了。我们坐了一辆马车就赶到齐齐哈尔最大的一家医院，叫满铁医院。哎呀，那医院人太多了，人是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动啊。费了半天劲才挂上号，手里拿了个小铜牌，上面有号码，等着呼叫。我们坐在椅子上就候着，我母亲不理我，我也不敢说话，心里一阵阵的紧张。等啊等啊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突然喇叭里传出护士的声音叫号，又有日文又有中文。说日文我们听不懂，当说中文的时候好像是34号也不是33号，叫到我们头上了。我母亲答应一声，领着我走进一间房间。我也记得那个大夫也是穿着一身白，也戴着口罩，让我坐在他对面。母亲瞪着眼扶着我的肩膀盯着我，看那意思，你听话还是不听话。大夫伸手也拿出压舌板，这回我没变了，我怕我母亲了，因此乖乖的把嘴张开。大夫用压舌板压住我的舌头，仔细观察了半天，后来呀，把家事放下说了，没有问题，可能被枣核啊那尖儿划了一下，哎，枣核早就下肚了，上点药，开点药就得了。给我抹了点药，开了点药片，我随着我母亲坐辆马车再赶回家里。到家里头我也不哭了，我也不喊了，你说邪门不？嗓子眼也不那么疼了。事情过后多少天，有人就说我歇力。歇力什么意思？就是太过分了，太能咋呼了，根本没那么严重。我眨巴眨巴眼听着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总之挺好的端午节叫我给搅得一塌糊涂，谁也没心过节了。这件事至今我是记忆犹新呐。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，就那年的冬天，我父亲呢不知通过谁把我送进学校叫我读书。因为父亲是文盲，母亲也是文盲，他们把希望全寄托到我身上了，是盼子成龙啊，叫我早点长知识有文化。就忘了我多大了，我才五岁啊，就开始念书。等一进了学校，分配了教室， 因为我是插班生，没有我的座位，老师在头一排给我准备一把椅子，叫我靠窗户坐在那儿。我一瞅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再看着陌生面孔的老师，我害怕的要命啊，我的心呢全在房子外边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头天上学我父母也不放心，让我两个师姐陪着我来的。因为俩师姐不能进教室，我在屋里的上课，师姐就在窗户外头看着我。因为天寒地冻啊，北方的城市冷透了，零下30多度，我们在教室里的冻得手脚生疼，再加上我的紧张，我也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，写了些什么，一句也没记住。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，看着我那两位师姐，看着他们的影子，我稍许安慰，看不着他们的影子，我恨不能就跑出去回家。窗户上除了冰就是霜，看五官看不清，只能看见他们模糊的身影啊。就这一天迷迷糊糊过去了。别看我小，我也在想，这杨醉不知道受到何月何日